美国东盟特别峰会5月12日登场，美国总统拜登在白宫迎接来自8个东盟国家的领导人，并且同时宣布美国将投入 1.5 亿美元与东盟国家在气候、教育、海上安全和工卫等四大领域合作，以及其他目的在于对抗中国影响力的努力。台湾东南亚与南亚协会秘书长黄自强教授认为，相对于中国一带一路布局，美中之间对东盟国家的合纵连横仍是现在进行式。美国祭出印太经济架构之后，又在本次特别峰会一开始就承诺 1.5 亿美元的援助资金，显然是努力巩固与东盟的关系。他对美国之音说，
就战略意义来说，在华府举行的第10届东协美国特别峰会，美国仍算扳回一城。毕竟庞大的东协经济体需要的是实质经贸成长。例如越南总理范明政率团出席，并表达愿意与拜登政府合作，为区域及全球和平稳定发展做出贡献。目前越中之间属于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高于越美现阶段的全面合作伙伴关系，因此对美国来说，自然希望将美越关系升级为战略伙伴关系。
黄自强指出，这次峰会凸显了美国对于东盟的承诺，想要以经济支持吸纳东盟成员国的支持，尤其是面对中国和东盟今年一月间宣布双方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之际，美国与东盟这次的特别峰会的重要性非比寻常，希望在美中竞逐之间取得一些优势。新加坡国立大学政治系教授庄家颖在接受美国之音的采访时表示，东盟在东南亚称为亚细安，原因是希望避开被指为针对任何一方的安全同盟。由此可知，东盟在整体上并不会让美中任何一方具有明显的优势。他说，
对于东协而言，很难说美中哪一方有优势。作为一个区域国际组织，东协相当松散，成员国最主要希望是避开彼此之间的摩擦和冲突，其次才是怎样去强调协调和那个合作。因此东协在内部协调上经常会出现种种挑战，譬如在对缅甸兵变、俄罗斯侵略乌克兰等重大国际事件，东协的作风往往是在各成员国之间输最低分母，作为共识的基础。
庄家颖认为，最近几年来美中之间的张力加大，东盟虽然坚持不希望选边站，但是并没有提出自己的替代方案或者是明确的主张。他认为这样的态度似乎反映了成员国之间并没有明确的共鸣。今年恰好是美国与东盟建交45周年，东盟十国之中前来出席特别峰会的国家包括汶莱、柬埔寨、印尼、老挝、马来西亚、新加坡、泰国和越南。缅甸因为去年军事政变而未获邀请，菲律宾则是刚刚结束了总统大选，属于过渡时期。根据中国商务部的信息，中国是东盟在去年与前年度最大的贸易合作伙伴，去年双边货物贸易额达到8782亿美元。东盟十国都与中国签署了一带一路相关文件，其中柬埔寨和老挝被视为东盟之中与中国关系最密切的成员，而柬埔寨也是今年东盟轮值主席国。新加坡国立大学政治系教授庄家颖认为，若是从东盟成员国个别深入观察，会发现美中在不同的东盟国家中拥有不同的影响力，在个别东盟国家的内部也存在着各种对于美中之间不同的声音，未必与官方立场一致，因此美国提供更多元的选项会是比较有效的方式。他说，
我觉得拜登政府很难在短时间内改变个别东南亚国家官方看法。美国能做的大概是给东协国家提供更多选择和代替方案，让美国有跟个别的东协国家发展关系的空间。毕竟东南亚各国与中国之间也有一定的摩擦和分歧，尤其是在领土争端、航海、航空自由和经济利益分配等方面。这样的政治空间或许让美国更能够施展它在印太的战略。
台湾东南亚与南亚协会秘书长黄自强教授表示，美国希望确保印度太平洋地区的自由与开放，避免让中国主宰国际贸易航道。那么除了维护南中国海航行自由和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之外，应该充实含有抗中战略意涵的印太经济架构的内容，提供东盟国家更多的选择。他说，
印太经济架构目前被视为美国用来巩固印太战略的策略，美国希望和拥有民主自由等共同价值的可靠伙伴国家共同打造并落实这个架构。虽然架构的细节尚未公布，但对东协国家着实提供了一个最大的亮点。目前初步获悉的资讯是希望减少对中国经济依赖，把半导体和洁净能源列优先项目，透过扩大合作模式以维持必要的原物料取得，不致遭垄断，保障国际供应链运作等等。
新加坡总理李显龙今年三月访美会晤拜登，当时李显龙明确表示新加坡不选边站的立场。李显龙访美期间正值俄乌战争爆发后不久，新加坡成为东盟唯一加入对俄制裁行列的国家。分析人士认为，这表明了新加坡与美国形成了相较于其他东盟国家更加特殊的关系。不到两个月的时间，李显龙又再度访美参加特别峰会。台湾东南亚与南亚协会秘书长黄自强教授表示，虽然李显龙在短期内二度赴美，但谈论的主题与立场不会有太大的变化。他说，
新加坡就我过去派驻多年的经验观察，新加坡堪称是小国大外交的典范。这个国家长久以来被视为东协国家的政经发展小红点，自然也是美国和中国竞相拉拢的重点国家。新加坡对美国与中国立场非常清楚，没有所谓的模糊空间。新加坡并没有选边站的本钱，毕竟从新加坡所处的地缘政治角色，欲在美中强权竞逐下能游刃有余，进而创造在国际舞台的挥洒空间，不选边站是唯一的良策。
黄自强指出，新加坡采取的态度并非模棱两可，而是明确新加坡的外交政策和国家利益为考虑，因应新美关系与新中关系的拉锯、维护与关系的促进。新加坡国立大学政治系教授庄家颖也认为，新加坡数年来的外交政策都是希望美中之间的紧张关系可以降温，重新走向合作，这才符合新加坡的最大利益。他说，
新加坡外交政策多年来关键的一环是能让美国和其他大国维持对东南亚和东亚的积极互动，希望能够减低任何大国对区域的过度影响。另外是希望美中各方面合作可以加深，作为国际生产链和价值链的枢纽之一，只要美中之间有重大的利益重叠，新加坡就可以从中获益。中国是新加坡最大的双边商品贸易伙伴，也是新加坡最大的资本输出国，美国则是新加坡最大的服务贸易伙伴和外来投资来源。
美国总统拜登5月12日在脸书上强调，这次特别峰会是史上第一次在白宫迎接东盟国家领导人，并且重申了美国对东南亚的承诺。他说，我们讨论了共同努力以确保我们10亿人的安全、繁荣和尊重人权的重要性。新加坡国立大学政治系教授庄家颖认为，目前威权统治在东南亚似乎是一种趋势，民主国家需要持续的以各种模式与东南亚各国的各种民间社会接触，同时消除东盟国家统治者的疑虑，才能逐渐的建立起牢固的关系。他说，
民主国家希望巩固与东南亚的关系，应该考虑如何在不伤害人权的前提下提升各种传统经济、军事和安全合作，同时也经营与社会各界的互动，低调鼓励东南亚各国的社会重新找出属于自己的民主道路，这样全方面的往来或许比较可以经得起各种经济政治动荡，建立更稳固的合作和民主的发展。
台湾东南亚与南亚协会秘书长黄自强教授表示，部分东南亚国家未必全然认同美国与强大的外交军事结合经济同盟的战略布局，更不愿意卷入美中两强的争斗，但是他们都很欢迎美中开发庞大的东南亚市场，以实质的经贸投资取代军事外交竞逐， 因此美国各种倡议的实质内容将是东盟国家领袖参与这次特别峰会的观察重点。他说，
孙子兵法有云，上兵发谋，其次发交，其次发兵，其次攻城。如使用武力击败敌人或攻打城池，均非上策。最好的手段是以己方之谋略挫败敌方，其次是透过外交手段。西方民主阵营能否阻止中国在东南亚的势力扩张，靠的是软性的谋略，而非硬碰硬的拳头对抗，这或许是东南亚国家观望的关键。
美国之音台北特约记者向林报道。